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17個國家正在澳大利亞舉行7-2022聯合軍演之際，由俄羅斯主辦的東方2022首長司令部戰略演習亦都將會在9月1號到9月7號舉行。俄國國防部宣布，原定於8月30號到9月5號舉行的東方2022軍演將延至9月1號登場。參與軍演的國家包括了中國、印度、白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蒙古國等13個國家。預定實施軍演的地區原本是13處，後減為7處。日本所稱北方四島中的國後島、澤竹島亦都被納入軍演的地區。中國國防部表示，根據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及雙方的共識，中國人民解放軍近日抽組部分兵力前赴俄羅斯參加東方2022演習，旨在深化與參演各個國家軍隊之間的務實友好合作，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平，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中國國防部還說，目前中方陸空參演力量已經到達指定的地域，相繼完成兵力集結、野戰營區開設和現地的勘察等，並且陸續會展開適應性飛行訓練。海上參演力量與俄艦海上會合之後，展開通訊等課目的演練。中國官方《環球時報》報導，2018年8月下旬，中國軍隊首次前赴俄羅斯參加東方2018戰略演習，這次增加了海上力量，是陸海空三軍首次同時參演。這場東方2022演習是在俄烏戰爭仍舊持續、中共剛完成對台灣圍堵軍演的背景之下進行的。台灣政治大學名誉教授丁樹範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是一個不輕易認輸的人，所以即使俄烏戰爭打到現在，俄羅斯的成果可以說是非常之差，但是普京不想因此被人看低，所以透過軍演展示俄國軍事力量還是很強大，在戰爭之餘仍然有餘力去從事軍演。丁樹範是這樣說的，他說中國則透過這種方式亦都表達一個政治信號，就是中國和俄羅斯不理叫做反霸權或者等等其他的，我覺得中國基本上是想發出這個信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助理所長陳剛對美國之音說，中俄聯合軍演是一個行之有年的慣例，在俄烏衝突和圍台軍演的背景之下，剛剛反映了中俄之間的軍事交流與合作仍然持續，亦都反映中俄關注彼此戰略的一種默契。分析人士說，中俄加緊在北極地區的務實合作引起了北約的憂心，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8月26日訪問加拿大時，就曾經對俄羅斯在北極地區擴充軍力以及中國對北極越來越大的興趣發出了警告，認為中俄將會對北極的價值觀和利益構成挑戰。根據俄羅斯消息報，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俄羅斯在北極地區實施了超過460個國家支持的項目，並投資了超過1.3兆盧布。另外，北極被列為俄羅斯國家海洋利益的首位，能夠向俄羅斯北部運送物資，向世界市場輸送金屬、能源，還有豐富的石油，並連通歐亞。此外，俄羅斯亦都在北極建立了北極司令部，並開通數以百計的新建以及舊蘇聯時代的北極軍事站點，包括了機場、深水港，並將北極地區當作他們最先進武器的實驗場，包括高超音速導彈。中國則是宣布自己是一個近北極的國家，北京計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並且 正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北极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为了抗衡中俄抢占北极战略要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8月27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任命一位负责北极圈国家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对美国而言，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相互合作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而事实上，中俄不单止是北极的合作令到北约国家忧心，中俄在日本附近海域趋于活跃的军事合作亦都令到日本忧心重重。日本读卖新闻就表示，对于东方2022军演地区涵盖日本所称的北方领土，日本政府表达严厉的谴责，并已经向俄罗斯政府要求军演地区剔除北方领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黄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俄海军自从2021年10月完成海上联合2021演习之后，就进行了联合战略巡航，当时首次通过日本津轻海峡，之后不时穿梭在日本及钓鱼岛周边海域。中俄海军这次亦都将会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的水域和沿海地区针对海上航道安全进行演习，展现中俄联合军事行动的实力，但势必造成日本不安。王威华并表示，如果说俄罗斯最重要的北方舰队是用来强化俄罗斯在北极军事活动，这样俄国第二重要的太平洋舰队就是为了巩固北方四岛的主权，维护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利益。亦都可以看得出，中俄两国的深化合作从北极地区一路下到去日本周边的海域。他说，北方舰队北极军演除了保护俄罗斯国家利益，可见的未来在阿拉斯加海域时，经常会看到俄罗斯北方舰队或者是中俄海军舰队从北极穿越白令海峡进入太平洋，这个才是最该关注的焦点。澳门日报8月27号社论表示，正因为美国连同盟友的百般打压，才令到中俄两国越走越近。西方在这里担心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之前，不如自己先多反思，苦心自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昔日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变成今日风起云涌。丁树范表示，中俄联合演习的频率将会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来到调整，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中俄施加很大压力的时候，就会使到中俄凑得比较近一些，中俄共同演习的频率亦都会增加，亚太或印太地区的紧张程度亦都会随之升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东方2022演习的同一时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7个国家亦都正在澳大利亚举行漆黑2022演习。分析人士说，东方2022和漆黑2022两场演习都是按照各自的计划进行，两者之间不必然存在关系，但不论是哪一场演习，军演有时候都是买家和卖家之间武器交易的最佳展场，亦都是吸引买家注意力的好时机。在东方2022联合军演之后，紧接着的是9月5号到8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王卫华表示，军演和经济论坛一起包装行销并非新的创举。2018年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就已经配搭军演一起举行，而参加俄国军演的国家都是俄国的好朋友，他们都是东方经济论坛的座上宾。相同的漆黑演习可以说是空中版的环太平洋演习，如果说环太平洋军演是卖军舰的，这样漆黑演习可以说是卖战机的演习，因此各个国家新锐战机进出，例如德国战机号称能够在24个钟头内向印太地区投送兵力，美国亦都出动了包括 F-22、F-35 等先进的战机。王卫华说，漆黑演习具有地缘政治角力，17个国家的空军作战训练除了提高部队之间互操作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层次， 就是军火市场的竞争。有香港传媒评论说，在漆黑军演里面，澳大利亚会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空中锚点，而这个判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美国基本上放弃第一岛链，所以加强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美国为了补回在第一岛链丢失面子，因而在第二岛链大搔肌肉。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不认同这种说法。陈光说，美国的海军力量世界第一，为其战略上的一大弱点就是距离东亚比较远。在面对中国海军力量不断提升，美国或许呈现某种战略收缩的趋势，但这个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因为美国仍然拥有世界第一的海权。如果再加上日本、南韩、澳大利亚等盟友，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海域相对于中俄来讲还是占有相当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不认为美国会在完全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就退出第一岛链。丁树凡则说，美国其实在这里设法透过强化第二岛链，然后来对第一岛链尽可能提供有效的支援，而不是说美国已经放弃了第一岛链。丁树凡表示，美国是不能够失去第一岛链的，因为美国如果失守第一岛链的话，那美国在整个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可能会瞬间瓦解。他相信美国人在这方面绝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第一岛链对于美国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领导者，或者作为印太地区的领导者，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